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这个阿弥陀经啊，舍利弗，彼陀何故名为极乐？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叫彼陀啊，此娑婆世界叫做娑婆国土。这个将彼方国土名为极乐，这个相对而言呢，就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娑婆叫堪忍世界，堪忍世界就是苦，苦对于乐来讲啊，西方极乐世界用乐啊，我们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祖师们判定有四土，也就是说常寂光土、四宝庄严土，还有这个凡圣腾住土、方便游于土。就是我们到极乐世界啊，最低也是方便游于土。怎么讲呢？方便游于土就是这个在极乐世界里面啊，虽然见不到佛，但是呢啊，享受的快乐与阿罗汉一样。这个有七八池八功德水，有种种庄严啊，但是见不到佛啊，有阿罗汉一样的快乐。就像莲花开中啊，花不开也不能见佛啊，下品下生了，下品尊生了，下品上生。还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圣凡腾住土，也就是说一到那个极乐世界里面，他有圣人有凡夫安住在那个地方啊，就比例来讲，你可以跟很多菩萨在一起。这个你像观音菩萨看到尊生在这个莲花中花没开，所以观音菩萨以大悲光到莲花中去度化你啊，示现啊种种方便啊，念尊生啊，这个念佛啊，或者是发菩提心，四宝庄严土他就可以见到佛啊，见到报圣佛。这个圣凡腾住土呢，可以见到化佛；方便云雨土呢，见不到佛啊，它是不一样。但是那个地方呢，解脱是一样的，快乐是一样的。见不到佛跟见到佛的区别在哪里呢？见到佛就见到自信，见到自信就遍满十方，遍满十方你就瞬间呢可以到十方世界去啊，行普贤行愿，善可以示现供养诸佛，下呢可以示现啊菩萨因地，还可以示现啊八相成道。这个所以这是报头，他一定能见到大阿弥陀佛六十万亿里高啊，广大之身，莲花六十万亿里广，也非常，但是报上阿弥陀佛，不像不是我们看了东林寺这个佛，而这个佛是化佛，化佛呢是在啊圣凡腾住头可以看得到，方便右于头你就看不到了。因为方便遇到还有习气，知道吗？还有我这的习气，所以呢你执着于快乐啊啊，所以呢执着于解脱，像阿罗汉执着于解脱，执着于清净啊，像这样的人呢发不了菩提心，所以他见不到佛。所以上上品叫这个常寂光土，常寂光土就阿弥陀佛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我们每个人到了常寂光土都是阿弥陀佛，是一个人，是吧？就是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每个人呢自己都是阿弥陀佛，是吧？无量个阿弥陀佛是一个阿弥陀佛，一个阿弥陀佛是无量阿弥陀佛，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但是只有一个阿弥陀佛，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非我能表达，是吧？只有你证到以后才知道。常寂光土呢是诸佛境界，诸佛都在常寂光土啊，行菩萨道， 残疾光头没有斗众生的概念，只有施暴赚蝇头才有斗众生的概念。行普贤行愿，与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啊，赚蝇过头啊，利益众生，那是施暴赚蝇头。偶遇大师讲，法身自利，报身利他。报身是功德赚蝇，它是由这个愿力成就的。法身是自信，是本来具足的，但是呢，它是一个理啊，它不是事。所以呢，施暴赚蝇头，到了施暴赚蝇头，我们就可以啊、这个实现想成佛啊，利益众生呐、啊，与十方世界化度众生呐、啊，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到了极乐世界，他的乐，极乐世界的解脱是一样的。所以在《菩提心经》里讲啊，不管是罗汉、声闻、缘觉还是佛，解脱解脱无二，但是称不一样。比例来讲，一个人坐船到彼岸，一千个人坐船到彼岸，那么说到彼岸的过程之中都一样的，一个人也是解脱的，一千个人也是解脱的，他们中间没什么区别，知道？但是呢，不一样的是，带很多人过去还是一个人过去，一个人过去呢，他是一个人解脱；多人过去呢，就多人解脱，他就是不一样。所以菩萨度一个众生和度千万亿个众生，他们解脱是没有出别，但称不一样。我们这个小称里面呢，阿含经里面好像这个大阿拉汉就是佛，这种话我们从哪方面去解释呢？他讲的有没有错呢？他没有错。为什么呢？从解脱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样的，因为诸佛的解脱、阿拉汉的解脱是一样的，无二无别。是故呢他说他是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大乘菩萨以利益众生为主的话，他一带多更多众生。所以佛陀啊，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要发菩提心，带更多的众生呢往于彼岸啊，不要一个人跑去了。所以我们要度众生，要劝多人啊，特别是净土法门，有一个人念阿弥陀佛就一个人去，一百个人念阿弥陀佛就一百个人去。你不要考虑到你自己，你考虑到更多的人，因为自己解脱很有意义的，念佛就能去了。如果你要是发普贤行愿，让更多的众生去才对。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像念普贤行愿品啊，行菩萨道啊，你要发愿，愿见者闻者具得解脱。就是我在此世界安居一天，不管见到我的人、看到我的人、思维我的人、意念我的人啊，都能够升起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统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叫做普贤行愿。就常常以利益众生，不能说我一个念佛我往生西方极乐，不管别人，不能这样想。所以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呢，都讲到发菩提心一项专利。这个发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上求佛道，然后我们要在此世界劝更多的人发菩提心念阿弥陀佛，是吧？不能一个人，就是念这声阿弥陀佛也要我们有瘾有血。什么叫瘾呢？就是说你这声阿弥陀佛发的是遍十方心，就是自信心，就是说我带一切尊生念阿弥陀佛，愿一切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尊生有三世因缘，因为你发，大家都发普贤行愿，就感召三世尊生了都有这个善的因缘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发了愿功不坦庄，总有一天跟你有缘的尊生了意欲去相应所以呢，我们发的愿呢百千万劫啊也不会有万死。就是说你发了普贤行愿，这个愿呢是永恒的。我们呢有始无终。什么叫有始呢？就这样你发的愿出来，它就是无终的，即未来际都在度众生。所以呢，我们发的普贤行愿就是报身愿，这个报身愿是有始无终的。所以呢，这个愿呢是远远在度众生。像阿弥陀佛发的48愿，他愿发出来成佛了，他这个报身是有始无终，他无量无边无际劫一直在度众生，一直度众生，他的愿远远在度众生。因为我们没有发菩提心，所以呢 我们就没有菩提之愿，没有菩提之愿就没有报身，也就是化身。化身呢，你像比丘戒它就是化，化的是吧，你这一生受比丘戒，这一生结束了，下辈子来的时候呢还受。报身不一样，报身是菩萨戒，菩萨戒依法菩提心啊，即成等证据。你这个菩萨戒呢是敬畏来记，敬畏来记都在起作用。所以娑婆世界依法菩提心，依法愿的话，你这个愿呢是由始无终的开始，然后呢敬畏来记，你这个愿都在度众生，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菩萨戒跟比丘戒、无戒，它的区别是很大的。所以每个众生呢要发菩提心受戒，发菩提心受戒，任何戒都变成菩提戒啊。你比方我发了菩提心受无戒，我这个无戒变成菩提戒，我发菩提心做善法，你说这个善法就变成菩提心了，我发菩提心念佛，那你菩提心就变成报身了。发菩提心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修造修寺院的发菩提心，这个发菩提心修寺院，我这个寺院的功德数，这个愿力啊是远远在度众生的，因为它是敬畏来积的，是吧？它远远跟随着你，你到哪个地方愿远不忘事。所以普贤行愿讲愿是敬畏来积，普贤行愿是敬畏来，是跟着你的啊，它远远不会抛弃你。世界上所有的人会抛弃你，唯有这个愿力啊，菩提愿呢，永远不会抛弃你。所以要了解。所以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啊，叫报身土啊，这个四个土都是阿弥陀佛建立的，是不是？并不是一般凡夫建立的。所以这个四土啊都是不退转的啊，就一直到成佛为止。所以呢我们要发菩提心，发上品菩提心啊，就见了阿弥陀佛啊，就不可思议。所以无量寿经里面三辈往生都讲发菩提心。只有呢下观无量寿经的下六品呢是没有菩提心，但是有善法回向，有自己做善法回向，还有呢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信就是一念成就。而是都是下品跟中品啊，不能上品。我上三品就是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啊，这个很重要。那么说这个极乐世界的乐啊，极乐世界的乐，这里面讲了两个，也有一部阿弥陀经呢，就讲信和愿，信愿行，是吧？信愿行，这前面这一段都讲信啊，信就像有六种信嘛啊，比如说信智、信他、信智、信他、信理、信事、信因、信果啊，这六信。信是相信极乐世界，相信这个你也是你自性本住的实相，相信你自己啊本来具有的，可是呢你被这个无明分别执着啊所障碍了，所以呢你的极乐世界，你的心中的国土，你心中的阿弥陀佛啊不能显现出来。那么说我们依他而显自性，就说我念阿弥陀佛正好显自性阿弥陀佛啊，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正好写自信极乐世界啊，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自信的阿弥陀佛跟西方的极乐世界，自信的阿弥陀佛和西方的阿弥陀佛它是一不是二，我们只有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把我们的自信阿弥陀佛显出来，如果没有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我们的自信的阿弥陀佛永远不会出来的啊，因为无明分别执着啊把我们这个啊把我们这个本具的体啊给沾了。然后说我们本具的呢不叫他的名字不叫阿弥陀佛，他叫什么呢？叫毗卢遮那佛。卢遮那佛啊。对吧，那极乐世界有无量寿无量光，对吧，有无量寿无量光，阿弥陀佛发的愿无量寿无量光。那我们的生命呢也是无量寿，我们的法身也是无量寿，也是无量光，但是在阿弥陀佛叫无量愿，是吧，无量观寿啊，无量观寿，那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在我们自信中呢，因为他没有建立愿嘛，我们的法身他没有这个愿体，他只有自信本具体，自信本具体呢同时呢也具备了 啊，就是说我们虽然具备了，但是呢我们的无明呢啊，这个分别执着啊显现出来的这个苦啊，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呢不讲自信啊，直接念阿弥陀佛，我来显自信，叫感应道教啊，净土法门是感应道教的啊，一念就像你看到常佛，感应你自信的常佛，就是说你看到的常佛，尊生呢看到的对面叫常佛师父啊，那是你知不知道呢？这是你自信的常佛师父呢啊，基本上都不知道啊。那么说这个常佛呢是从愿来的，你看到的你的自信常佛呢是你自信本住的，不以愿力我怎么会显出你的自信呢，懂吗？所以呢你看到常佛就可以了，看到常佛就看到了就自信常佛啊。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阿弥陀佛如果阿弥陀佛不出来，你的自信那个阿弥陀佛永远不会出来，没办法显出来，是吧？只有自信，只有阿弥陀佛的愿出来了，你的自信就出来了啊，必然的。就像虚空一样，虚空都是从愿而生啊。我们的自信无明，如果你自信能显出来，那你自己可以显出虚空啊，为什么显不出虚空呢？是吧？你自己显个虚空，你自己显个极乐世界，你自己显个，就是说我现在常佛不在这个地方，你的自信也有常佛，那我不坐在这个地方，你的常佛怎么显出来呢？你怎么显呢？你可以变现出来吗？你变现不出来的啊，必须常佛坐这个地方。但是常佛毕竟是一个常佛啊，阿弥陀佛呢是时间、空间、境界，就是说所有的时间就是阿弥陀佛，近现在过去未来都是阿弥陀佛，那是吧？如果没有近现在过去未来的无量寿，那你现在这一念你不能建立，因为没有寿命嘛，没有寿命，那你这一念怎么出来呢？那你怎么出生呢？没有现在过去未来，你怎么出来呢？就是，那就就因为有个现在过去未来，哎，你就出来了。你一出来就无明，就对立，就执着，因为无明生五缘分别生法界，执着生烦恼，所以你一出生这一天开始哇叫的时候，就那个了。你二老汉一出来的话，他立即就见到自己，就是他，就是说比较近的人呢，就是说那个人比较纯洁的人，他看到虚空自己就忘掉自己，就是他能够做到这样境界。就是说修行比较好的人，有智慧的人呢，他是我们到新疆的时候啊，看到南空啊，我坐在那个水池边啊，我一坐把自己就忘掉了，我就跟那个南空就合为一体，就是说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诱惑嘛，没有名利色的诱惑，所以看着那个南空，再加上祖师们加持过来，我们信心比较大，然后一坐在那个地方，自己跟南空就印在一体了，是吧？有人在三宝树下，有一个人呢，一个居士啊，在东林寺这个罗汉身底下，他在罗汉身底下一打坐，诶，他一打坐，他自己就变成了树了，变成树，他一下子就印了，他感觉到整个树跟他就印在一起了，因为祖师们的加持力就很大。他自己瞬间呢，感觉到所有的树啊、栏杆都是他心中的影子，哎，他瞬间就可以证到这种境界。我广州一个居士嘛，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跟我讲，他睡觉的时候突然这个身体啊变成虚空里面的一个灯，黑灯，一个影子。他说他以为自己独立身体存在，原来他是虚空里面的一个灯，他感觉到是虚空里面的一个灯，一个洞，就是整个的虚空呢。他印进去了，他自己就陷到虚空里面去了，诶，怎么自己没有了，就是他突然就悟到一个什么地呢，人在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假象而已，是一个影子，就是，所以这三个比较成熟的人呢，他可以瞬间可以感悟到啊这个道理。但是反复呢，这个人呢，烦恼比较重的人就不一样了，烦恼尊的人呢，他说啊，二元对立比较强嘛，二元对立，你看孩子一生出来，哇的叫哭，是吧？然后越长大越烦恼，越长大越烦恼，因为他二元对立越来越强啊， 这个要听法院先听，这个跑来跑去干嘛？所以这个，所以尊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尊生呢，跟西方极乐世界它的依报跟正报，这个第一个呢是讲正报，正报就是极乐世界唯有中古，但是诸罗过灭极乐。它后面呢讲依报，有七轮难行、七轮罗网、七轮横竖，它是依报。依报跟正报是吧？正报是讲心啊，快乐不快乐啊？正报呢是讲依报，依报就是讲法，就是一个是讲心，一个法。心清净故啊，它就无苦啊；心分别故，心不分别故，它就乐，就是。也就是说庄严，就是说我们讲功德，功德，功者，功是讲功夫，讲信，信呢是讲正报啊。这个德呢是讲一啊，我们讲一，一呢也就是讲相。啊，相不分别，我们讲无念无相，无念则功啊，无相则德，叫功德，就是无功，就是什么叫功呢？叫性啊，什么叫德呢？叫相。如果你是无相，那这个人德就比较重。如果呢，就是说性叫无念，如果无念啊，你就会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如果你无相无分别。还是说极乐世界七轮难行、七轮罗网、七轮横竖，皆是四宝诸杂围绕啊，叫无相无念，无相无念，无住，无住就是不执着的意思，不执着，不执着于念，不执着于相，不执着于啊这个念和相，也就解脱，就解脱。但是在此娑婆世界，有念有相有聚，有念。有念有五蕴出来啊，而且要受什么苦呢？要受八种苦啊，八种苦呢，生老病死苦、爱病离苦、冤憎会苦、求不得苦，还有苦果、坏果、空苦啊，二十五有苦，有无量的苦都会显现出来。生苦啊，人一生下来大家就知道生下来这个苦是吧，生我们讲就是说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啊，那个苦相当于多长时间呢啊，现在相当于500年。就是孩子在妈妈肚子里他自己的感觉相当于500年。在你干什么呢？在你受苦。什么样的苦呢？就是活跃之苦。八寒之苦。这个摇摆晕眩之苦啊，为什么有这样苦呢？因为在妈妈肚子里，妈妈吃点凉的，那孩子他有感觉的。如果你要喝凉水，那孩子就很冷；你喝热水，那孩子就很热。如果妈妈要上山，那个孩子啊就感到气逼，就是很喘很累。如果你要是弯腰的话，那孩子有被折的感觉，是不是？并且孩子他是没有身体的感觉。他问题是意在受苦，你想一想，喝点热水，整个世界都是热的，他感觉，因为他不是觉得我在抖着你，他没这个感觉的，他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是热的，他冷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冷的，所以妈妈要说我不注意，那孩子就会堕胎，是吧？那至于呢，这个是比较危险的，是吧？所以爬山就容易堕胎，是不是？或者这个父母这个有时候啊睡觉或者是走路啊有旋转，那孩子就感觉到整个地世界这个旋转啊，旋转之苦。他这里不是一天两天就算了，他是500年在里面受苦。所以孩子你要对他不好的话，他出来会报仇的。声音感召不好，如果你要是好，那孩子要好的话，那孩子会孝顺的。所以呢，我们讲生苦，还没生下，一生下来孩子就叫，哇的叫，为什么会哭呢？有人说被阎王踢了一跤，给他踢下来，所以所有孩子生下来以后屁股啊都是青的， 那是痛苦逼出来的，那是苦在哪里出来的呢？就是万箭穿心。那孩子生下来他的毛孔是炸开的，那稍微不注意，那孩子哭是因为很多的针呢，他就感觉到有一万支箭呢从他毛孔里面射进去，因为每个毛孔接触着外面的空气啊，就像万箭穿心。就一般我们长大我们不知道忘记了，但是还在受苦的时候，那个是真苦，不是假苦，知道非常痛苦的，并且他的痛苦的时间还是蛮长的，因为小孩的毅力嘛，小孩的念头一秒钟，他这个一分钟的时间是相当长的，不像我们人大了以后啊，觉得一天就一下就过了，小孩子没这个感觉，小孩觉得好长的时间，所以他在妈妈肚子里或出生的那一刹那都是很苦的，啊，所以还在哭，所以人生来就哭，哭就是苦嘛，所以一生下来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是苦的，啊，所以我们还有什么怀念的呢？什么儿子孙子？你来的时候吃喝喝的，光吃了了没过来，什么都没带，你走的时候又能带什么东西走呢？万般带不出，唯有业随身。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在人间走了一遭，该吃的该玩的都干了，好事坏事都干了，现在我们就欠了回家，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不然的话第二次轮回要现前，不知道小猪小狗也找不清楚，特别是啊死的时候是比较危险。我们讲生老苦是吧，老苦，这个老苦的话很可怜的，你像我已经老了，打坐没有以前厉害了，有什么愿望了，都没有意志坚持下去，对吧？就说我想，你看有愿望，我想跟以前一样，可以三步一拜到救化上，我现在都不敢拜，是不是？我在东林寺拜东林大佛，我最近呢，我就不愿意拜了，就懒了。是吧，就是说我每次到大佛我一定要从顶上拜上去，我抄四大名山我都要从山脚底下拜上去，但这两年好像我就没什么拜了，为什么？我才58岁啊。那说现在呢，就是人老了嘛，人老了以后愿不成形，就是有这个愿望想把年轻人的那种东西还拿过来，但是力不成心了，还想去住茅棚也住不了了，现在我非常明白，现在什么东西吃的穿的用的被依赖别人依赖已经习惯了，就是说现在像自己啊出去自己单干的话，好像呢有这个愿望，但是呢心力不成心，所以老了修行是比较困难的，对吧？控制不了自己，感觉自己完全没有，完全靠心力。不过我们修行有心力力量，那在家人有没有熟人有没有心力上的功夫的话，那就是白痴一个，到老奶奶就是一个老人，是吧？一点功夫都没有啊！所以像我们这个年龄呢，还能来得及，像我们这个年龄还是来得及的，知道？我要用心地功夫啊！一般像我这个年龄，应该去找一个地方去归宿了，寻找归宿，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念佛。那手机扔掉吧，人老了屁屁扣水一大锅年，爬山也爬不动了啊！以前这个山上啊我们都是爬上来的，是吧？以前跟我师父跟我师父爬这个双峰尖每一次来每年都会过来，都从底下爬上来，是吧？现在就爬不动了，不想爬，不愿意爬，坐车子上来，是吧？走一步都不愿意走，就是很懒，就是说这是一种老的现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等脑子不能动了，知道吧？屁屁扣着一大根坐着，在医院里躺着就不想起来了，一躺下去就不想起来了，知道？就是说这个发现很多东西都比较危险，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大家趁着年轻身强力壮的时候抓紧的休息，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 找一点本钱，知道吧？回家的本钱，因为本钱没搞到的话，到老了是非常可怜的。像我还是有一点本钱，在斗牛山练了一点功夫，是吧？这修行还是有一点功夫，如果没有功夫我就完蛋了，是吧？修行几十年的话，没有功夫我不就完蛋了？所以我以我自己过去做过的功夫啊，感到有一点啊自我安慰。像你们从来就没用过功，你现在老了还是说，哎呀，儿子没有带呀，孙子没有带呀，哎呀，我工作很忙了，我没有事情。等你一点时间，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你已经不能动了。整体啊，我所以我劝大家一定要放下因缘，知道吧？一定要好好来念佛修行。家里能放下的就统统放下，赶快来运一点功夫出来啊，修一点本钱，不要一点本钱都没有。到快死的时候临时抱佛脚啊，求这个怎么菩萨不灵啊，是吧？这个是怪菩萨不灵的，你不想想自己不运点功夫，到那个时候去这个咒念那个咒念，阿弥陀怎么还不接引我啊，就是万来万去也万不到佛来接引你。这个时候你心够不上去了，是吧？所以人老啊，是一种苦。然后呢，老还有一个问题啊，老了以后呢，这个饭吃多了也难过，饭吃少了也难过。啊，我发现这段时间呢，我连干屁股啊都很累，就是上厕所啊，干屁股啊都好累的感觉。我说我怎么好累的感觉啊？就上厕所都好累。搞不好有一天是倒在那个地方了，就是说人老就是这样的，很危险的。所以老了要搞个马桶上厕所，他不能那个得上厕所会能倒下去，就是好，你看多苦啊，是吧？所以趁年轻的时候不修行，到那个时候就挺麻烦。所以大家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去抓一点功夫。生老病就更可怕了，是吧？病后人就自己不能自主了。病是无人代替的，没有代替。久病无孝子，任何人一病了，人家都不欢喜。我告诉你，除非你有大功德，能感召别人家照顾你。如果你自己讨人嫌的话，我告诉你，你病了，真的讨人嫌，知道吧？如果你有大功德，你父母儿女孝顺，你知道你养老院里那些人吗？养老院的那个喂饭吃啊，往嘴巴里揣呀。那天我是小赵嘛，是小赵吧。这个，我说你试一试，我病了，你现在怎么处理我？我看我感受一下，我病以后人家怎么对待我？他病了好苦啊，他就把我手看着，师傅你病了，我不能搀着，我在上楼梯嘛，走快一点。他说我往上拉，走快一点。就是我说你走这么快干嘛？就是他要走快一点。然后下楼梯呢，下快一点，就推着。然后呢，把我往前拽，拽着我自己再慢慢走啊。他往我拽。哦，原来人病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知道吧？病的时候你吃不下去，那鳄鱼呢？怎么不吃啊？怎么不吃啊？就这样的，把那筷子啊，往嘴巴里顶。吃啊吃啊，那个病人呢吃不下去，他往嘴巴里塞，知道吧？他我没有办法，那个病人一点办法都没有，知道吧？哦，我原来病是这个样子的，我感受到了，就我还没病我就感受了病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知道这个病啊，这个病，如果你没有功夫，你麻烦别人了。这个时候你自己啊控制不了自己，知道吧？所以是个病人九个撑，就是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现在很有功夫，好像啊我无所谓了。等你病到床上的时候，发现了、你见到谁都起嗔恨心，知道吧？见到谁都起嗔恨心，就是看到这个也不欢喜。你看那个儿子孝顺，拿苹果给他吃，拿东西给他吃，那个妈妈呢还在骂。所以病人很痛苦啊，孤独寂寞焦虑不安，这些地都会显现出来，然后不停地啊，对外面就嗔恨心。所以病人身体病心中就有嗔恨出来，对病人家不满。我有一次嘛， 我是得那个胆结石嘛，我在医院里面得那个胆胰腺啊，胰腺回来在庙里再去做了手术，然后住院回来以后啊，我发现一件事情啊，我发现这个我刚刚病过来就身体比较弱嘛，虚嘛，后来我找一个什么东西，找一个东西找不到，因为烟管在那个地方，烟管被我们担架师叫去干活去了，然后我病后找不到人，我到处找，我心就非常着急，一着急心就上火，心一上火我全身发抖，然后我把手扶在那个地方，我感觉到我马上就要倒下去，全身发虚发抖，然后脸色非常难看，然后叫烟光烟光，这个生气啊，原来人病了以后的话，那一种心火啊非常痛苦，是吧，那一种虚的感觉，我不知道你老人有没有这感觉，这种气沉恨心的时候我全身发抖，是吧，就是说不是有人讲吗，他说啊，他生气的时候全身都滴血，只是一种病，是一种苦，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四大麻药分离的时候，你们没有大病你没有这感觉，等你有点病的时候啊，就所以现在要用功，不用功的话到病的时候控制不了自己，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火，你现在没有病都会发火，何况你病了呢，你想一想，你病的时候不更发火吗，见谁都生气，死更可怕，就是一环套一环，死是四大分离，四大分首先是水脱水，身体脱水，就是说那个还没死没断气之前呢，身上的水就往出流啊，这身上的水啊四大吧，就是说自己九孔里面都会流出水出来，就是好像毛孔里水出来，那个就一看到身体出水了，这个样，这个身体出水的时候它是什么感觉呢，我告诉你，就像那个洗衣服一样，身体在旋转叫洗衣服啊，榨干的感觉，就身上被榨干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啊。他说这个就是叫水离，因为四大分离，就是首先是水离开你，水离马上就要断气了，这个断气啊，这个断气于万箭钻心呢，就是说断气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处有箭射过来，这种感觉有人感觉到是冤家债主过来，知道吧，就是快断气的时候啊，他说哎呀，马来了，这个猪来了，鸭子来了，就是这种感觉，知道，一个人冤气很重啊，就杀生很重，他就看到好多鸭子，知道，有的人像猪叫啊，猪那个，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他拿着鬼来了，就快断气的那个前兆，就有一些不好的境界过来。如果一个人啊，这个念佛的话可以减轻，如果不念佛的话，这个业障都会现前。为七成恨心，过去讲呢，一只蚂蚁都可以把你送进地狱，是那个蚂蚁啊，咬了一下很痛的时候啊，成恨心猛然升起的时候就直接堕地狱，很快了。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身体这个断气后面呢，在后面呢，地火就慢慢的就凉了，变成八寒地狱。就是很冷，就是很冷，到处啊，就是大夏天都很冷了，就是他找不到月的地方，很冷。你看人死了以后啊，再月的天，你摸他的身体，他凉得透骨，看到没有？凉的这骨头都是凉的，知道？觉得那个人好冷的感觉，冷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这个灵魂呢，到处找，他是死了吗？死了人，他需要找地方去躲，这样八寒地狱啊，非常冷，无处躲藏。然后呢，到最后面呢，地分离，就是四大分离，到最后面一个是地大分离，地大分离的时候非常的恐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与两山相撞，就是两个山呢相撞过来，然后你心脏扑的就跳出来了，那个是很恐惧的，就是你心呢跳出来了。就这种感觉，害怕恐惧，就是四大分离，四大分离两山相聚嘛，两山相撞，看着东边有山断过来了，西边有山断过来了， 到处都是山转过来了，你非常困住，无处躲藏啊，一片虚空，大山就朝你转过来，那个苦啊是不堪所言。这个佛陀都有详细的告诉你这个四大分离的苦，相当于多长时间呢？相当于这个多长时间呢？八万年。生就是说我们这个四大分离需要八万年，那个死的那个人呢有八万年才会死。我们感觉了多长时间呢？最多是八个小时。他死人感觉的是八万年，知道为什么呢？他是时间拉长了。我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你在暖房子里看电视，看一遍言情的电视，那一集啊半个小时是吧，45分钟一下子就过去了，好看的电视啊一下就过去了。如果把你放在外面这个温度啊零下20度，让你在等车子，那你等5分钟相当于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我们人的空间是这样的，何况人死了以后的灵性呢、啊、你的灵性是非常非常的维系啊，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蚂蚁都赶不过，就是蚂蚁都比你跑得快，知道吧？为什么呢？那个维系到一定的时候啊，所有的痛啊非常的清晰，知道？所以呢，就是外面一定连这个苦啊，你感觉到非常的苦。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一段期四大分离以后的话，要投胎了。要投胎的时候呢，一般人比较好的话，很快就会投胎。如果不好的话，可能49天以后投胎。中间有个尊严生，尊严生呢，尊严生的人呢是有修行的人才能尊严生，没有修行的人是没有尊严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修行人呢，他的善恶未定，善恶未定。如果有亲人给他做功德啊，他可以升到天上去；如果后人给他杀猪宰羊，增加他的恶业，可以让他下去，知道吗？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生的时候要听父母，我死的时候多做善事，不要做坏事，不要杀猪啊宰狗啊，你要去放生，因为增他的恶业，本来他是要升天的，结果把他拖到地下去了。所以人四大分离的时候是非常恐惧，也就是说死了以后呢，你尊严生是因为我们修行或者某一些人修善法比较多，所以呢善恶未定之前才叫尊严生。一般人的话都直接下去，知道吗？你像吃烟的人直接看到大火坑，就是吃烟的人呢，他一断气就看到前面的呜呜一片火，他直接成了火的躯体，出去以后呢看到一片火山，在火山上面去了，或者在刀尖上面，或者在火海里面，直接下去投胎去了。所以尊严生的人是世间善恶未定的人才叫有尊严生，一般人是直接下去。有人杀猪的呀，宰鸭子的呀，那些做坏事的人呢，你看等他尊严生，没有尊严生了，直接下去，知道吧？尊严生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修行人可能很多人有尊严生啊，但是呢就是说未定。那说念佛人有没有尊严生呢？也有。念佛人呢，他到底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呢，还是在人间？他未定。他说我要修人天福报呢，我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呢？他就到极乐世界，他不愿意去，他想享受人天福报。这个时候有人给他发恨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能一个期两个期三个期，突然的阿弥陀佛现前，知道？一般人死的时候第一个阿弥陀佛会现前。他说我们人死的时候如果念阿弥陀佛，跟他感应道教，一瞬间升起信心，阿弥陀佛就把他接引走了，或者第一个去接引走了，或者第二个去接引走了，或者第三个去接引走了，都说不了一定了。但是只有那一个期，只有一个机会啊，给他念佛做善事，可以让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说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七呢叫尊严生阶段，知道吧？所以造恶的人就直接下去。那做畜生呢，做畜生就是那个人呢好辛苦好累，就是说因为在他的意识啊，他没有身体了，没有身体他的意识啊就非常快，就比例来讲嘛，就是说你不干活不做事，你活得很累，你从来没干过活没做事，但是活得很累，真是叹气啊，真是叹气。 他又没挑没砍的，他为什么会叹气呢？精神好累，知道吧？就是说我们在军医生的解读，人死了以后身体他就不累了，但是精神呢跑非常快，因为北京天津他是个跑得非常快，因为那个时候的念头啊，念到哪个地方就到哪个地方，非常快非常快。那非常快的时候呢，他就有疲倦感，他精神有疲倦感，这时候疲倦的时候呢非常累，想休息，他想休息，他看到一个黑黑色的洞，看那洞啊，他就觉得他自己的意识呢，因为他在生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个意识嘛，在屋子里面去嘛。后来他看到洞了，他就感觉到，哎，那个洞子里可以睡一下，休息一下。他就一钻，因为意识一顿念就钻进去了。一到那个洞里面去了呢，那个到洞里面去了以后呢，他在那一睡觉，睡完了以后呢，就醒了。醒了到哪里去呢？就变成小猪啊、小狗一类的东西，变成什么？那个那小猪跑出来投胎了。那个都是看到黑洞跑进去休息，跑出来以后啊，就变成小猪了，是吧？就是说，你要说我们投人，投人可能看到一个昏昏暗暗的一个红色的光，微光，哎，那个光特别喜欢，就是昏昏暗暗的那个光，就是说人要喜欢光明的光，不要喜欢昏昏暗暗的。你们返家里面呢，要记住，返家里不要搞那昏昏暗暗的光，因为你到临命终时看到那个光了，你要进去投胎的，因为你喜欢。我要喜欢光明盛世，希望把窗子打开，不要老是把窗子关着。你喜欢的阴暗的，你将来投胎到阴暗的地方去。所以我们投人的时候啊，本来是一个善光，但是你光呢，本来就做人的人呢，他本来就由佛来接引的，药师佛啊、阿弥陀佛啊，还有这个释迦佛啊，还有这个弥勒佛啊，都来接引你。但是呢，你看到这个非常亮的光呢，特别喜欢，就是非常亮的光了，特别喜欢，特刺眼。因为你平时不念佛不修行，看到亮光了很讨厌，你喜欢什么？喜欢的一种温柔的光，那一种昏昏暗的光。你一到那个光里面去以后就麻烦了，就投胎了。投胎到哪呢？做人啊，做人，或者说鬼道是一类的众生啊，原来难舍的昏昏暗的难舍的光，或者恶鬼道是一类的。所以我们要看那个军医生呢，那一段时间，我们死的时候，第多长时间会见什么，多长时间要见什么？你见到的时候看到亮光有兴趣，那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会到哪里去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会什么呀？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死的时候啊，有一个现象，就是一道强烈的光猛然现前，就断气了一刹了，猛然强烈的光，那个光就是阿弥陀佛。但是呢，念佛的人看到的光呢特别欢喜，一见到的光就解脱了，就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就是说，那么说一般人呢，不念佛的人见到光不喜欢，只要见到阿弥陀佛光他不喜欢，他不喜欢阿弥陀佛，他喜欢人光就投人，是吧？喜欢畜生光就到畜生道。你观察一下，你是喜欢地狱呢，喜欢恶鬼，喜欢畜生呢，是吧？喜欢地狱就是什么样呢？就是嗔恨心好重，有嗔心好重的人喜欢动不动恨，这样的人呢喜欢嗔光，就是地狱道。还有呢，贪心好重的人喜欢那个贪光，是吧？红色的光，昏昏暗暗的啊。还有呢，痴光啊，愚痴的光，昏暗的痴光，痴光就是畜生道，是吧？所以那些光呢，我们千万不要去。去了以后呢，一定会到那投胎，知道？所以我们要到强烈的光里面去，所以大家有一天都会见到，知道？所以我们提前跟你讲一下，你明白了，就是说人要常常的呢，念光就进去，非常亮的光，知道？非常亮清晰那光，你就可以进去投胎。这个都是在这个军医生，大家可以看看军医生，因为我是大概的这样讲，其实他这个军医生里面讲的更加清晰。那么我们常常念佛肯定就有好处，是吧？所以生老病死苦，还有呢爱别离苦，我们在这做人呢有爱别离苦，爱自己爱的人呢他会要离开你，因为爱毕竟是少数，嗔是比较多的，嗔爱是对立的，爱少嗔多，人有爱他就有嗔， 就是说爱一次称一辈子，就是说你爱某一个人一次，这爱只有一次，然后呢一辈子都在称恨，对吧？没有第二个爱，就是说人谈恋爱只谈一次，人在人道的话哪有第二次恋爱的？没有的。你喜欢这个人就是一瞬间，成之以后就开始恨，知道？所以这个世界没什么爱可言的，知道吧？就是说那爱叫别离，你到最后全是成恨，相对也就是就成恨。你喜欢吃面条吃一碗，两碗面条三碗面条什么样，就是他不可能的。第一碗面条你喜欢吃，第二碗面条三碗面条四碗面条全是成恨。为什么？爱它是一种欲望，欲望就私欲里的贪嗔痴，后面全是嗔痴，是吧？它是六道轮回的相，所以爱它是要离开你的。所以这个世界爱是不值得你花很多的心思在这上面付出你自己的生命，毫无意义。但是爱别离，爱别离自己爱人，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的清晰，就是啊，父母都不能在一起，兄弟不能在一起啊，自己的朋友都不能在一起啊，自己爱的人都不能在一起。那说这个世界啊，这个分别多，爱记忆的比较少啊，这个世界天生就是啊，我们在这娑婆世界就是折磨人的啊。爱别离苦，冤憎会苦，就是说不愿意见面的人天天见面，知道？不想见的人天天见面，就算不想见他，他就天天跟你见面了，嗯，为什么？嗔者，他人一嗔呐，他善心的，知道吧？一善心就会感召，知道吧？认为人家念鬼鬼来，念佛佛来，就是我们不愿意念佛，我们喜欢念鬼，为什么呢？嗔心就是念鬼嘛。就是说，你说那个我们孙悟空讲过，他说好事不见传，坏事全千里，就是好事没看到你向外面宣扬，哎，坏事这边刚刚犯，那边马上就知道了，一下子一千里都知道。就是说冤憎会苦啊，冤憎不愿意见到的东西会感召过来。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呢，很多的时候啊，不想见的东西也就会感召。冤憎会苦啊，求不得苦，求不得苦，你想得到的东西你得不到，求不得苦啊。还有一个叫无因魔苦，无因魔苦就是色受相行识，我们无因魔苦叫心魔，就是这个心魔就是内魔啊，心魔就是色受相行识。色受相行识，色见到以后呢，是贴膜干扰啊，色呢来干扰我们的心魔，让我们心魔升起，然后外面有贴膜，里面有心魔，然后呢有烦恼魔，有这个啊生死魔，这几种魔呢会让你非常恐惧。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不念佛实在是难以解脱，到处都是魔，到处都在诱惑你，外面的天魔诱惑你，你们的心魔在干扰你。所以你的正见呢，你的政治正见很难建立出来。我们学法真的很难学，学什么都会琢磨，你说就是跟就是会吵架的，为什么学佛不应该吵架？为什么会吵架呢？我们身上魔太多了，知道？到处都是魔，心魔、贴魔、生死魔、烦恼魔，在你身边围着，知道？这里你的那个网啊，已经被困在末法时代，困得死死的。那只有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自见我心，就是说成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自射到我心上去，就念佛。啊，念佛可以解除这件事情。除了念佛之外，我告诉你无路可逃，真的就是这个八苦的话就可以让你无处可逃。所以我们视为无苦啊，就应当实行他的念一声阿弥陀佛。这一声阿弥陀佛，这一声阿弥陀佛就像一根针扔到大海里面直打于底，知道？知道我的本心，让我自信了，成你们解脱。你说你还有别的办法让他解脱吗？你说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念佛之外，你还有别的办法让他解脱吗？你说你身边有多少魔在干扰你，心魔、天魔、烦恼魔、生死魔围绕着你，你怎么脱离？你讲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念佛还念什么，是吧？除了念佛之外无有办法，真的啊！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深深地感受到念佛重要。 因为我也觉得我到处都是魔，我的心我色受相识，看到花很漂亮就要去拍照，是不是？看到美的地方想观吧，我有一点智慧想观是心法，但是呢大部分还是被他骗了，大部分还是被色身相无处法给骗了，知道唱的歌好好听了啊，先毛病治啊，还弹弹琴啊，然后呢还搞一点这个色身相无处法，还喜欢喝茶，这都是心魔，都是贴魔，都是生死魔，都是这个烦恼魔干扰你。你说这些魔你怎么去脱离它？除了你念这种佛号之外实在是没有任何办法。还有我们讲空苦坏苦苦苦，就是说我们有空苦，就是说你带到它又怎么样呢？后面还是苦啊，后面还是苦的跟着你，看到没有？就是说我们讲空苦，一切成空，你呀，生老病死后面成空，你一辈子你到死的时候你得到什么？就是说你从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问你，你得到什么？除了你一身这个皮包骨之外，你得到什么？儿子吗？啊，得到丈夫，得到儿子，得到财产。你发现你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什么都没得到，你不知道得到什么。除了你造了一身业之外，你什么都没得到，知道吧？所以一切也成空，一切都会空掉，所以呢叫空苦。这个坏苦，一切四大分离的坏苦，再好的东西，说你说你好看，能保持多久？是吧？能保持多久？这大殿刚刚做的，是吧？刚刚做的，12年、13年做的，是吧？你看，这个殿堂，刚刚做的时候新的，是吧？外面好像，哎，我怎么进来看看怎么旧了呢？是吧？那大雄宝殿刚刚做的时候新的，特别庄严，但现在看看好像大殿旧了，知道吧？什么地方又成住坏空，我们念头又生住一灭，刚刚快乐一下又烦恼，就今天快乐明天烦恼，上午快乐下午烦恼，我们都是上午天晴上午下午下雨，这个心呢、啊、这个心呢、啊、那愚钝会更加清晰，愚钝的烦恼都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他今天上午还快乐，下午不知道为什么就烦恼，前一秒钟快乐，下一秒钟就烦恼，他不知道那烦恼快乐为什么，他自己都找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快，知道这样子，人家推他一下，我看他都发脾气了，生气了。刚刚的听法好欢喜，然后呢，人家走快一点，他一转身，头很生气的告诉他别推我，生气了。就是说上一秒钟听法很开心，下一秒钟推他一下就生气了。就是说，你看。我们的快乐和烦恼就像翻书一样非常快，那快乐能保，你说你快乐能保持多久那个？你说一说你的快乐，你的朋友，你的眷属都会给你带来，因为我们讲叫坏苦，所有东西都会坏掉，所有东西都会坏掉，只有悟道的人呢才能够走出这个圈子，一大部分都向着你，是吧？苦后面永远是苦，不可能说我用鞭子戳你苦，你说我什么时候戳了你快乐呢？是吧？只有释迦牟尼佛他证到空性了，他为一切众生代苦，他说他可以，但是我们是做不到。就是说你抽一鞭子啊、我忍，是吧？再围出我一下我再忍啊、在那边呢这个冤枉我再忍，忍了一定的时候会爆发起来，那爆发起来你房子都可以烧掉，真的，我们这个爆发出来那个火啊，就大雄宝殿了，我要生气了。我在小的时候就干过这个事情。我父亲打我，打着我很痛苦，我把家里的草地给烧了，就是跑回来，然后跑出来了。也就是说，你发现人一旦发火的时候，很厉害的，知道吗？你看那个女人呢，找到自己爱的人呢，她连父母都可以不要，啊，那父母或者骂她一下，她生气啊，人家给她一碗面条就跟她跑了。我们有一个出家愚钝出家人，到了出家的时候发起欢喜，出家觉得我讲话好好听法，后来一个骑着自行车瘦不拉几的，家里贫穷的要命，然后他一个自行车跟他聊了几句话就把他带下去了，原来他一瞪眼就跟他走了，所以人心的变化非常的快，是不自由的，所以我们心呢常常在变化之中，所以叫坏苦，所以都不可靠，所以我心愚意不可信呢。 我们只有一根筋啊，这个一针到底念南无阿弥陀佛，只有念阿弥陀佛才能解决这个这种大事啊。所以世间这个苦啊，我们在正报上来讲呢，我们这个苦叫八苦煎熬啊。这个苦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最起码的就是阿罗汉的快乐，阿罗汉无生之乐啊，无生的解脱，他离开了三界啊，离开了三界啊，超越六道轮回之苦，并且呢，在阿弥陀佛莲花之中，虽然花没有开，他说不久就要见佛啊。或者于国人要是念阿弥陀佛，我们在此世界闻到法，我决定信心的话，还可以见到啊阿弥陀佛，上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分身成长，尽未来际广度众生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正报，极乐世界正报啊，有四啊，是一个四头之报啊，非常快乐。那极乐世界的一报呢？一报啊，右舍利弗，极乐国土，极乐国斗丸啊，七重南巡，七重罗网，七重和雨，皆是四宝诸大位了。极乐世界七重南巡，七重南巡。南巡就是坚固的意思，也就是七轮南巡法身，是吧？七轮罗瓦，七轮罗瓦就是庄严的意思，叫报身。七轮横竖，七轮横竖就化身，化身也就是变化的意思。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法身坚固啊，就是说犹如金刚，任何四魔啊、烦恼啊都破不了。我对娑婆世界呢，过头脆弱，是吧？有地震啊，天灾人祸啊，我们老是这骨头啊，那是脆弱，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搬迁的，随时都有战争，天灾人祸，不是天灾，地灾、冰灾、雪灾、火灾啊，特别是天灾现在这么多啊，又会是水灾，又有风灾啊，又有冰灾，我们不是南边受灾，就是北边受灾。老是有灾难，灾难是哪最后呢？乃至众生的贪嗔痴，贪心水灾比较多，嗔心就地震灾，是吧？痴灾就是分灾，就是感情呢，就分灾。你看这个世界的灾难，明显感受到我们人心呢，我们人心，这个是一点欺骗都没有。我们是什么心，就感到什么果报。为什么有这么多水灾呢？就是人这个贪心太重吗？所以到处都贪心重，共业感召，共业感召。一个人贪心重，你一个人身上有水灾；如果众人有贪心，我们这一地方人都有水灾，知道吗？所以呢，水灾，这个嗔心重，我们这四大啊，嗔心重可以摇动天地啊，骨头会断掉啊，就这样。我们一个人嗔心很重，你的身体啊会焦脆啊，非常脆弱。如果一群人的嗔恨心，那可以把房子拆掉啊。感召的果报就是啊，非常的危机，是吧？嫉妒、嗔恨都是这样啊。大家都是谈情说爱，天天在情执执着，情执比较重。我们的情执啊，现在目前的情执啊，是非常的严重的。过去的情执是非常弱的，过去的为什么呢？过去呢，这个父子关系啊住在一块，这是身体。我们现在是挂念，知道吧？是牵挂，知道？就是说，夫妻不在一块，母女不在一块，兄弟也不在一块，我们大家都是分离的。但是呢，我们都在想，想是落于心，知道吧？就是说夫妻这一块天天这一块情不是很重的，所以呢夫妻这一块啊是可以升到天上去的，因为他们之间呢不是情很重。情重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分离，就是说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然后我想你啊，你想我，在这互相在想，是吧？想是落于心的，人在一块的话不会这样天天想，所以呢不会落在心，天天想，心就在拉动，知道吧？在拉动，灯边在西边，每个人都在想情，每个人都在想， 那就完蛋了，知道？就产生这个天地之间的情分事事扰，所以出现风灾，什么台风啊，这个台风那个台风，一吹就吹了好多房子，都是因为感情太重，互相牵挂。所以我们修行应该怎么修呢？把情要断掉，不能老是在想，这个想是落于心的，知道吗？心，一个人心老是在想，就说我们的身体犯罪不算真罪，心犯罪才是真罪，知道吗？就是念佛，口上念佛不与心念佛，心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比口上念佛要快多了，知道吗？就我心想北京一下就到了，哎，我口在我身体上去好困难，知道？就证明我们心是来得很快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世界都是心在犯罪，至于这个世界灾难就要临门。所以呢，大家都在贪嗔痴的话，这个世界就比较危险。贪嗔痴慢心，慢心分离自在嘛，慢心了，人功高，个个功高我慢，个个老子天下第一。像这样的呢，这个世界就有分离自在，就是每个人呢，啊，心都不能到一块去，啊，你是你，我是我，啊，就是说我们呢都不到一块去，不只是思想不在一起，连身体也不在一起，啊，我们都是分离的，是吧？还有一个呢，病灾，病灾是叫什么？叫怀疑心。人跟人之间的怀疑心太重了，父子有怀疑心，母女有怀疑心，夫妻有怀疑心，师徒有怀疑心，师兄弟有怀疑心，每个人在一块都有怀疑心，就这样。你在家里为什么搞了个防盗窗呢？因为怀疑别人家偷你的东西。我们首先在任何地方都建立一个怀疑心，我们七分怀疑三分信任，不像过去是三分怀疑七分信任，我对你有七分信任，但是我要保持三分怀疑，这是一种道德的标准。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我对你有七分怀疑，我只有一点点信心。我就对我跟你这块交朋友啊，我有一点信心，但是我对你呢，大部分都是怀疑的。像这样的社会上的灾难就会出来。这产生什么灾难？就是病灾。病灾就是比例来讲，稻子生虫啊，蝗虫啊，这也是病灾，知道吧？其实我们业力感召的，你老是怀疑，不只是我们身体生病，这个地球也会生病，所有的环境都会生病的，所以呢，所有的灾难呢，都会现前。所以环境的这些灾难，这个因报不好啊，都是来自于我们呢，内心里面很多的贪嗔痴慢疑啊，影响了我们的因报，知道吧？我极乐世界这种因报啊就没有了，就没有这种，因为极乐世界都心心相印，七尘难寻，七尘罗网，七尘恒。什么叫七尘呢？七尘叫七觉知嘛，七觉知这个要讲要讲好长时间，对吧？七八尺八棍得水是吧？其实这个七尘难寻、七尘罗网、七尘恒数啊，一个是法身，一个是报身，一个这是整说，叫一一报整说。后面呢，又一一报一一一报细说，就后面呢还有很多的细细的说，这是一个正说啊。前面呢讲正报，正报一句话就说清楚了，唯有中苦，但说诸罗故名极乐。一报呢，七尘难寻、七尘罗网、七尘，就是法身、报身、化身明天悄悄的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七尘难寻、七尘罗网、七尘恒数，也就是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及摩那识里面，一个讲空性，一个讲这个法性，一个讲呢这个妙用。说这个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及摩那识叫七识，七识里面有法身的境界、报身的境界和化身的境界，所以七七四十九就是三七二十一，三七二十一就是法身里面有法报化，就是眼睛里面七轮蓝血里有法报化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每个里面都有七重就是眼睛里面有七重，耳朵里面七重，鼻子里面有七重，就里面的法啊，有七重难寻。七重难寻就是七种坚固，就是说这个七种坚固法，就是我们讲根啊、尘啊、事啊，里面有法身的境界、报身的境界和化身的境界。其实也是讲当下啊，在阿弥陀佛实相来讲是极乐世界。其实我们自心本住的七重难寻、七重罗网、七重恒数，就是每个人都具足了。 通过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七种难行、七种罗网、七种恒语，展现出我们自信中的七种难行、七种罗网、七种恒数，也就告诉我们将来念阿弥陀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圆满你自信中七种难行、七种罗网、七种恒数这个法身、报身和化身的不可思议啊，这个祝福的境界啊，阿弥陀佛。